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自从亚当在伊甸园堕落后，所有人类都承袭了败坏的种子，人的罪性倾向抵挡神，违背神所期望和喜爱的良善。那么我们如何能成为神的儿女呢？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明白恶贯满盈的罪人如何转化为万军之王的儿女，神如何战胜我们的叛逆，带我们回到他身边。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第九章有关使徒保罗的奇妙故事。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生命更新》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今天整个的信息的重点就在于神最终得胜有余，这句话便总挂了整个的信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为自己的故事来做见证，表明神是最终得胜有余的神。扫罗最后会说同样的话，当天国的召命临到扫罗，神不会让他轻易离开的。使徒行传的九章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向大祭司取得了公函，到大马色的会堂，无论男女，只要是跟随基督的，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很认真，他以为这是他自己的呼召，他活着就是要见证基督徒的流血和屈服，要看见他们死去。扫罗的情况便像这样，当他在路上准备好要狠狠地对付下面一批基督徒，这个时候神说够了。当神这么说，那便是够了。第三节说，扫罗 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因此呢，我想要以七个重点来做总结。我们这边开始。首先第一个，经文提到从天上发光，这是突如其来的光，这个光照着同行的所有人，当时是正午，比阳光还要强烈的光，强度是有如雷射光，使扫罗的四周全是白色，如同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第二点，扫罗和同行的人全都倒在地上，他倒下来，路加写道，他就扑倒在地。第三，一把声音传来，首先是一道光，然后就跌在地上，接着听到一把声音，只有扫罗听得懂这声音说话的内容，但其他人却不明白，这是一个重点。这把声音就问扫罗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四点，扫罗回应说，主啊，你是谁？希腊原文这个字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先生，先生，你是谁啊？这是有礼貌的说话，甚至是庄重的，他查问对方的身份。第五，耶稣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早前的问句已经在说明了，你在逼迫我。他重复地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还记得扫罗以为耶稣已经死去了。扫罗虽然是学识渊博，但是他属灵的生命却是一个瞎眼的人。他一直瞎眼，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基督，一直到在这一刻。我们看见他虽然肉体上瞎了眼，但他这个时候才第一次真正看见真理。第六，是扫罗降服地提出问题。这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第10节可以看到。主啊，我当做什么？用的是同一个字，主啊。第七，是耶稣的回答，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们记着《使徒行传》第9章，然后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扫罗在亚基帕面前的见证。我们看第26章的15节，他当时站在亚基帕和一大群人的面前，锁上了手镣，这就是他的见证。《使徒行传》26章15节说，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是在场的听众之一。亚基帕王啊，我对天上的异象不可抗命。使徒行传第9章没有记载所有的细节，但是当我们翻看扫罗之后在凯撒利亚沿海向亚基帕所做的见证，就可以有整个事件的完整记录。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想你来看第14节，经文吸引着我。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请你留心这个比喻哈。耶稣将扫罗跟顽固而且倔强的公牛相提并论啊。这头年轻的公牛决心要我行我素，好像我们一些人早年的生活，无论如何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拿着这根刺的人是谁呢？谁拿着这根刺呢？那就是主耶稣自己。神在刺激扫罗的良知和意志，轻推着他，抓住了他的脚跟。听众朋友中很可能有一些人可以告诉大家关于他自己被刺的亲身经历，没有人想要这样的经历，但神会一直刺你。我们没有寻找他，他来寻找我们。我们不想要他，他想要我们。我们没有对着他奔跑，而是他跑向了我们，捉住了我们。我喜欢这样的情景，这表示我们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的。即使我们追求神，神来寻找我们，这是很好的例子。扫罗心中有一些刺，使他不得不思想耶稣。现在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很想知道到底扫罗的刺是什么。容我这位传道人在探讨的时候做一些猜测。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刺是什么，明白吗？没有经文清楚的表明第一根刺或者是刺第一号啊，不是这样的。当你们研读扫罗的故事的时候，从他的对话当中可以明白这些刺就是神的工作。我猜测的第一个可能是他的困惑，或者是他的秘密，是他说不出来的困惑。他无法不去思想耶稣。我相信扫罗和耶稣的年龄是相近的，因此扫罗很可能曾经见过耶稣。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扫罗他甚至可能听过耶稣讲道。唐纳德·柯金在他的一本著作《保罗：革命的伪像》这本书当中，他写道，来自加利利的年轻教师耶稣和这位来自大树的年轻法利赛人大概曾经面对面有过眼神的接触。扫罗可能听过耶稣的教导，这有可能吗？而且是很有可能的。这些想法不是我的原创，我大部分的观点并非是自己的原创。我好像一只屋檐下的麻雀，从不同的作家取来这些观点，然后融会贯通，成为我自己的想法。这就像其他的传道人是一样的。即使扫罗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肯定听过这位加利利人的事迹。耶稣是人到处的话题，当然也是加利利大部分村落的焦点人物。扫罗看见许多的妇女站着为他们丈夫的死和殉道来做见证，看见许多的父亲为儿女的死做见证，坚守所信的道，犹如在暴风雪当中的路标。这不止发生了，而且他们的坚忍和刚强的个性令人赞叹。保罗不禁困惑，他其中一根刺是那些解不开的困惑。保罗的第二根刺是他完全无法忘记斯提凡，将他从自己的记忆当中抹去。斯提凡的脸孔必定时刻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根据路加的记载，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不是很精彩的描绘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天使，现在只能够想象当时斯提凡躺在血泊当中，他的脸孔是无比的安详。保罗完全没有办法忘记斯提凡的死，这是另外一根刺。 一位作家写道，保罗真正的导师不是加马列，而是斯提凡。第三，另外一根刺，保罗没有办法回避各地那些无名的基督徒们所展现的勇气，这使他内心的不安挥之不去。我认为这是驱使他走向狂热极端的原因。他疯狂地抓捕基督徒，近乎是一个习惯的动作，以此来平息他个人的挣扎。卡尔·荣格他这么写道，当人在处理解不开的困惑时，狂热才会出现。这些刺在戳着这个法利赛人，驱使他走向极端，没有办法停止去逼迫基督徒，一直到他被天上有如激光的强光弄瞎了双眼为止。这一道刺瞎双眼的强光打破了他顽固的心啊。保罗问，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呢？最终有一个伟大的事实，那就是神得胜了。我们来看经文第六节，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当时保罗前往大马色的消息早就已经抵达了，小道消息比这个波音747的客机速度还要更快。当地的基督徒知道保罗正在前来，他们已经完全委身了，即使是死也在所不惜。一个个的家庭是肩并肩的，预备第一世纪这位屠杀者的到来。可是现在呢，保罗因为瞎了双眼变得顺从了，他被人带到了一个房间。保罗只知道耶稣吩咐他说，待在这里，不要离开半步，我会带领一个人来告诉你有关我对你的计划，以及你将要为我的名承受多大的苦。我喜欢这个故事，我喜欢它，因为它提醒着我，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掌握，神所爱的人不会失掉的，明白吗？你只需要记着扫罗的事迹。鲁易斯C.S. Lewis 在他卓越的自传《喜悦的惊讶》这本书当中，他记述他自己归信的故事。鲁易斯从当时的经验体会到，神不止息的追逐人、刺激人，真的使他没有办法拒绝。他这样的比喻神：一位撒网捕鱼的伟大垂钓者，一只追捕老鼠的猫，一群捕捉狐狸的猎犬，最后是属灵的骑手，将人引到最危险的境地，直到对方最后承认说，我无路可逃了。最后神得胜了。近来我与我的幼子共度了一个周末，另外一对父子邀请我们一同去钓鱼，但是我跟他们是素未谋面的。我们在一个湖上共同的垂钓，这是很美好的事，这是很美好的经验，置身在其中真的是很棒。我们有一位很棒的导师，他不断地向我们讲解如何飞绳钓鱼。我一生都以浮音钓鱼，现在呢则尝试着飞绳钓鱼。这个体验跟我预期的很不相同，我以为是走到漂浮着的船身后面顺流而下，然后呢飞绳钓鱼，像是将绳托曳在身后啊。导师却说啊，不是这样的，那些鱼啊很聪明，当船的身影掠过，它们便潜下，即使它们再饥饿 也不会吃那些鱼饵的。你要飞神钓鱼，将神扔在船头，扔在水流之前。这种方法更有效。我们当然要花时间来学习，我们不断的学习，最终掌握了技巧。各位，这是很有趣的玩意儿哈，但是我得到最棒的道理，鱼是很聪明的动物，我们不是第一批游客顺流而下，空望着浮在水面上的可笑的鱼饵。你飞神钓鱼，最伟大的时刻就是鱼钩在水上打开水花。我喜欢看这个景象，它捕捉了飞神钓鱼的乐趣。当绳索下水，打出粼粼的波光，所有人的绳子都投到水上，你却在手忙脚乱。你投的绳落点不太好，没有优美的水花。我比较习惯海钓，只要上钩把那些鱼拉上来，再把它们打昏了，将鱼剖开，玩味这条鱼。这样的乐趣真的是令人无法抗拒的。现在钓这些一尺大的河鳟，还得和它们斗智，就是为了享受胜过这些鱼的感觉，真的是受不了。然而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捉了鱼也会放走，这有点像隔靴搔痒哈。我通常捉到了鱼会把它煎炸，然后呢拿来吃，我是这样做的。但这次我们捉到了鱼，导师小心地对待这些鱼，就好像对待小孩子。他将鱼抱在怀中，靠我们很近，我们一同合照，然后做了一点小交易。那位鲑鱼鳟鱼不需要恐惧，导师就将鱼丢进水里。我只能将这次的经验用来打比喻，特别是想到这次的信息，主宰鱼儿的垂钓者，神对我们的安排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此的迷失、瞎眼、饥饿，但神从不放弃我们，他带领我们回家。灵魂的归信是刹那的神迹，圣徒的陶造则是一生的使命。你们有的人还没有来到基督跟前，接受基督成为你自己生命的救主，我有责任像飞神钓鱼的导师一样，提醒你要好好的抓住机会。请你把握机会，相信基督，让他宽恕你的罪，永远为你提供保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如果有人从来没有向耶稣敞开心灵，从来没有走出黑暗，向信仰踏出这一步，那么现在就是多好的机会。当我们面对壮丽的大自然，许多都超出了人类的理解，但自然主义者从来不提及神的名字。但是你我都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永活神亲手的杰作。这真是最好的时刻，说主啊，我今天要接受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我们所有的人生命里面动工，感谢你蛮有耐性的塑造神的子民。当我们走错了方向，你没有放弃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你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是跑得更快。感谢天父，你对我们太好了，让我们清楚地看见福音，心悦诚服。你让我们领受福音，这完全是恩典。这份平安真的是难以言喻的，正如同圣经所说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再一次地向你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求你来使用我们，使我们讨你的喜悦。或许你想带我们返回天家，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广阔我们的界限，宣讲福音，这是我们得人如得鱼的责任。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生命更新。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生命更新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